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
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台粉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议题呢，其实有点怀念，有点回忆，当然有点前瞻呢、哦。是环保署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是度过了35周年庆。我记得董事长，你应该是第一任的环保署署长吧，对不对？
啊，对对对，是35年也长，
35年的时间了，好啊。是不是一开始也跟我们回忆一下当年这个创办这种环保署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艰辛的环境，跟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吗？
好好。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参加这个环保署的35周年庆哈，可能是就环保署而言，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哈，因为每次过去几年参加，大家都会讲一句话，已经换了好几个署长，还是讲一句话说，这是我们大概是最后一次的环保署的署庆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环保署这十几年来一直有升格的打算，变成一个正式的部会。但是消息都只闻楼梯响啊，就没有人下来，这是几次都有变化。那这一次是为什么？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法律案已经送给这个行政院，而现在行政院送给这个立法院现在要正在大概下半年会审议，如果完成的话大概就正式升格。不过这升格的内容的变化有一个差距，早期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想说，因为环保的工作啊，环境的工作它面临的非常广，如果能够把它延伸从比较从在后端末端管理的方式能够推演到有关资源方面的管理，从上游一起管理可能比较好工作。不过要把其他的部会的单位并进来，就引起非常多组织改造上的困难啊，所以这一次就放弃了，就直接由环保署升格。这个时候的目的啊，是希望加强在气候变迁的工作上，所以升格之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署啊，叫气候变迁署，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怎么样对国家的环境工作能够做一番的努力。那35年了，其实很快，因为我是在1987年的时候担任第一任的环保署长，那我差不多将近快4年左右。那这次环保署请了历任的署长来啊，包括赵少康、郝龙斌、张祖恩、魏国彦、沈世宏啊，叫张子敬啊，这几位。那环保署有很好的传统了，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个阶段性的任务啊，然后一棒接一棒，个个是强棒，每一位署长都对整个国家的环境有很多贡献，做很好的领导。那我的工作是在创始阶段啊，那一段是非常辛苦哈。那么我现在跟各位来回忆一下，也就想从过去再想未来哈。那当时环保署之所以成立啊，在1987年，是因为要因应当时我们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啊，有非常好的成就，经济上的成果，但是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成果，基本上在某个方面是比较忽略掉了在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所以就引起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环保署成立之前呢，行政院已经看到各地发生非常多的围场事件，就工厂被围了，包括杜邦啊，包括李长龙等等，那个状况都是很惊人的，民众几乎是没有办法再忍耐。 因为空气的污染啊、水污染啊等等，那时候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下，民众的生活品质下降非常多。所以我记得我刚刚上任的前三个月就发生两次大规模的这个围堵官署的一个示威哈。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戒严时代，是最后的时戒严的最后时代。那个时候要聚这么多人来讲起来，其实大家都有点风险的。所以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办公室，就借用台塑大楼的后栋啊，在那边上班。那么上不到一个月了，就有这个后进，就是高雄后进地区中油公司附近的这民众跑到台北来向这政委陈情啊，其实是有点示威游行的，因为人实在是很多，把这个后栋都围起来。那么我当时担任这个署长，其实讲起来也蛮辛苦的，因为我是从立法委员开始了，所以基本上跟民众在一起不会觉得害怕，我反而觉得应该可以沟通更好，所以我就直接下到这个群众里面，站在他们这个小板车上跟他们谈。我下去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警察还跟我讲说，哎，你不要下去了，因为那是有水雾，他说这个很危险。那我想如果不下去的话，民众不会散，所以就在直接跟民众沟通。一个月以后又来了，就是六轻，前面是五轻，后面是六轻。六轻是宜兰嘛，宜兰的民众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六轻不应该盖在宜兰，会把宜兰好山好水搞垮掉，所以他们起来非常的这个认真啊。那我记得那时候带队的是很年轻的一位这个环保工作者了，也就是现在的监察委员田秋瑾，他带队，他很年轻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又跟他们谈了很久啊，那是，所以这个状况大概可以了解到，就是开始在做的工作的时候，不是在办公室工作而已，其实基本上有不少时间跟民众的直接沟通，因为状况不好哈。那另外其实讲起来，那个时候台湾的愤怒，这个垃圾处理状况也是非常的严重，因为在比较落后贫穷的时代里面，其实大家非常珍惜所谓的物件物品，所以基本上垃圾都是垃圾很少。那么在80年代人口大幅从农村移到都市之后，产生非常多的都市垃圾废弃物。可是台湾在1987年那个环保署成立那一年，台湾没有一座焚化炉台湾也没有一个这个合格的卫生掩埋场，那基本上这些垃圾往哪里丢了，就是往河边丢了，往河边丢就河堤去丢。那河堤后来怎么处理呢？丢到河堤以后，就后来就是借着台风下大雨，把这个河水冲到海里面去，那垃圾就在海上漂了。今天讲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了哈。在当时时代，大家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存在。后来，整个国家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解决问题。前几天我在这个我们这个基金会开会，开一个这个CS Salon， 就是说永续长的一个沙龙时间。那时候我就听这个中华纸浆他们的公司，那个时候他还是永丰余的一个纸厂，在九曲塘附近的九塘厂啊。那么他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河边地带，120公顷啊，现在是做了非常漂亮的湿地这个对环境非常之好，而且可以做环境教育以外，而且湿地还可以吸附碳所以是很好的成果。那我听那个厂长黄厂长讲的很有意思，说早期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堆垃圾的就是河边的，那我们大家就把河边当垃圾场，所以可以想到说，这个台湾走30年来真不容易啊，就慢慢把这些垃圾问题全部把它处理掉，然后把河边垃圾也都变成一个湿地，变成一个公园了。其实各位只要看到新北市，也就是旧台北县的河边这一道，其实以前也是垃圾场所以这个很不容易，这个中央跟地方合作才可以，经过多年才可以完成。那其实，在那个时代，也台湾 这样的污水处理，河水其实是非常的脏的，因为整个台湾，整个台湾在2%2%的地方有污水处理厂，其他都没有。台北市算还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这都集中在台北市，不过2%还是很少。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污水处理的困难啊，而且那个时候刚才讲过，还有很多人把垃圾吧丢到河里去了，所以河里面有死猪死鸭都有了哈。那时候我们去河边去考这个视察的时候，我记得上船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穿长袖的衣服了，因为这个污水有时候扑到人的身体上，如果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人，这个有时候皮肤都还出一点的红疹出来啊，那因为水实在是太脏了，啊，那空气当然是也不好了，现在不好，今天台北市大家觉得很好，那个时候作为一位男士的话，最羡慕就是外国人说，哎呀，这个衬衫不要每天洗啊，啊，衬衫可以穿几天，台湾那时候衬衫穿一天都不得了，这个整个领子都是黑的啊，那就是我们的状况。啊，那整个外在环境很不好的时候，其实内在环境也很差了。刚刚要成立环保署的时候，其实，环保署本来是有卫生署的环保局升格。那，各位晓得，卫生署啊，本来就不是很大署，在那个时代，然后在一个局的话，那人更少了，那非常少的人，突然改组，其实也没有人，所以整个环保署是空的了，就是说。人数是非常少，所以那个时候我大家坚持啊，我们有科长做代副处长兼处长职务了，那很辛苦，因为他没有这个公务人员那种资格，没有办法当处长。那时候副处长陈东杰副处长，他也是副处长去兼处长啊，因为没有这个人员啊。我们到第二年的时候，很感谢这个。当时的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区普达海区长啊，他很帮忙。他第一个，他们帮我们在这个甲等考试列了17位甲等考试特考人员，才大幅度的减低我们这个高阶人员的困难。否则高阶人员进不来，因为当时我们很坚持啊，这个环保署如果做得好，一定要是。有这个技术，而且要有这环境背景来进来，不能说随便填几个人进来，将来他没办法处理事情啊。所以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考进非常多的这些新进人员，甲等的一等考试。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第二年的时候，1988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总共环保署有300多位人出头左右，那平均33岁啊，33岁，那高学历的非常多，尤其这个考进来硕士生也非常多，所以充满了一个新的朝气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环保署的做法就是，我们一方面寻财，一方面育财啊，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有知识水准背景的这些同仁啊，那我们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啊，那是不断的训练，那时候几乎训练好几年。那这些人才后来都变成台湾整个环境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尖兵，而且做得非常好啊，做得最好的还有后来当劳动升任成劳动部部长啊，还有这个台北市副市长陈永仁啊，台北市这个环保局长等等，还有各县市环保局长很多都是有。环保署后来人员，出去的啊，大概就那一段时间，育才做了还不少的工作，让整个台湾环保署的工作可以中央跟地方合作。那么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说，这些人啊，我后来再碰到那么多人，我是很佩服他们，他们这一生致力于台湾的环境保护的工作，对台湾的贡献是非常之大，就是。那其实法律上也是空的啦，因为很多法律原来定是不足的啊，那么所以不断的在修法，就整个四年就是法律也不断在修啊。那工程规划，工程是最难的，因为刚才讲没有一艘焚化炉，所以当时就花了很多时间，还请了外国人，我记得还请了德国的专家一起来帮我们规划。当时是规划做36座焚化炉了，那后来因为这个环保工作慢慢的 有一点出色表现出来，那人民对这个垃圾的成长，对垃圾的处理开始有比较清楚的概念，所以就不需要36座焚化炉哈，已经降到是24座焚化炉。那现在我们的24座焚化炉还继续在使用，未来哦，理论上讲焚化炉还要继续在减少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平均的垃圾量还要再减少，我们不能再丢那么多垃圾出去，这是非常社会大的资源的浪费，就是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其实在那时候没有什么环境概念，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当署长的时候，这个有一次这个有一位小学的校长跑到我们办公室来，那么他就跟我们在谈说希望能够做个访问啊，要做什么东西，做环境教育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就很高兴的跟校长小学校长谈了很久，他带几个老师一起谈啊，然后他们做个记录，在学校做个刊物啊，不久又一个校长又来了，我又很高兴又跟他谈，等到第三个校长来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很难过，我想哇，那这工作真是很难做，如果校长也不懂老师也不懂，那他毕业生也不懂，那全国人民其实在那个时代其实大家是没有环境概念的啊，总是觉得环境保护或者这些工作是应该政府的事情啊，我已经纳税了，我垃圾丢了你就要捡啊，你就要扫啊，甚至那时候还有一个口号，现在想起来是也不是很理想，就是那个口号就是你丢我捡啊，你丢我捡永远捡不完的啊，这个垃圾是你不丢我不捡才会可以变成成功的啊，所以这个这种状况下就是说做环境教育，所以那个时候就4年的时间，其实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环境教育。很多朋友们都还有点印象，就是最清楚就是外星宝宝了。我们是利用外星宝宝跟中小学生一起在玩一个游戏，让他怎么样去做回收分类，然后处理垃圾。这个后来效果还不错，整个民众配合上教育部的这些合作，所以后来整个台湾在环境教育上做得非常的成功啊。以后的个人的署长都非常重视这个教育的工作，而且这个教育部也非常的这个努力在做环境教育，所以台湾的环境教育平均讲起来在全世界上讲起来水准是很不错的啊。只不过现在开始要变了，从环境开始要变成什么东西，变成永续啊。所以我刚才做个简单的回忆，就是让各位了解说其实台湾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啊，台湾走，而且这一段路走回来，其实，对整个环境是很有帮忙的啊。但是我们台湾正在要走向另外一条路上去啊，所以我后来再想一想，所以我最近又有一个演讲，在台湾气交学会做个演讲，我讲的题目就是气候变迁下的环境工作者啊。那么就说我刚才回忆说早期是这样做，但现在呢？你看环保署要在改成环保部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环保气候变迁署啊，其实这个位阶还可以再提高了，很多国家这根本就气候变迁部了啊，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往上跑啊，换句话说在气候变迁下环境工作者的角度又不太相同，所以我就把它一个形容词，最简单的形容词来形容，就是我们叫环境从 1.0 走上环境 2.0啊，这刚好这个时间嘛，你环境保护署是等于环境的 1.0 啊，等到环境的 2.0 的时候，那个场面又不太相同啊。那怎么去说明这个环境的 2.0 的工作？那我待会再跟各位做个说明。
好，我们就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为朋友们谈到的是环保署35周年庆啊，董事长自己本身是环保署的第一任署长，刚刚也回溯了这过去30多年来台湾在环保教育上的一个进展，其实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有印象的，我爱心宝宝啊，还有那个时候大家刚开始谈环境教育的时候，走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环保署真的今年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庆祝它的周年庆了，董事长。
好，那 我现在要从环境 1.0 再讲到环境 2.0 哈。那么什么叫 1.0 2.0， 这是受赫人的定义啊，这个其实没有学术上的这个根据啊，不过我就是根据归纳出来大概有这样比较明显的差距出来了。第一个差距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讲的环境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五官，人的五官可以有知觉性啊，比如说空气污染，你鼻子就觉得不好啊，眼睛看到一些污染啊。那如果你看到这个这个水很脏了，这些你眼睛都看到了，然后噪音出来你又听得见啊，耳朵你听得，鼻子闻得到臭味了哈，眼睛看得到灰灰的哈，嘴巴吃的有点问题，这个吃下去你觉得不好啊，这几乎是五官你都可以解决的东西，这是第一点。可是 2.0 是什么？ 2.0 加一个东西你什么都看不见的啊，就是加上二氧化碳了，再加上这个甲烷等等。二氧化碳啊，如果大部分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小学读书都是这么读的了。二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无臭无毒的气体啊，那无害的气体，无害的气体。好，那现在讲起来是啊，二氧化碳根本没有人看得到二氧化碳，它就是存在空气中你也看不见，那比例不高了，不过你看不见。那有没有害啊？现在是有害了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老实讲，就是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过来，那对人类产生非常大的灾害啊！所以呢，在这种1.0 的时代，你很容易跟民众去沟通了。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啦，这个味道不对，噪音不行，你马上有直觉性，你就晓得不对问题。可是现在二氧化碳，大部分水煮青蛙，没有人知道说，哎，这跟那有关系吗？这个有问题吗？哦，所以像美国，还有超30%多的民众根本就不相信二氧化碳的问题产生气候变迁的问题，还是问题很大啊。所以1.0、2.0的差别，从五官可以知觉的，到变成说你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工作做起来就是比较辛苦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在这个 1.0 的时代啊，就是我们开始做这个环境保护 1.0 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啊，啊，区域性的问题。怎么讲？说台北市脏，当如果台北市只有台北市局部就处理，把垃圾处理好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影响不了高雄的啊。如果台湾脏，就台湾的问题啊，它影响不了美国的哈。你看很多欧洲国家、美国，它环境比我们好，我们影响不了它。这种原来 1.0 的大部分的事都是局部性问题比较多，那现在这个二氧化碳问题是全球性的，这完全不一样了。你在台湾放的是二氧化碳呢，它随着地球的气流一跑哎，跑到哪去也没有人知道哈。所以呢，地球全面的二氧化碳上升啊，这个上升倒是很明显，这边是全球性的问题。那全球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了啊，就变成大家合起来要去解决。所以联合国在这个状况下，就一起出面来做这个事情。而脚步是联合国来做，那做不了的啊。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说哪一个国家把二氧化碳减少，另外国家尽量放，那结果还是相同的啊。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 1.0 的时候是局部性的区域性的问题，那 2.0 谈的问题哦，原来的问题还存在，并没有说 1.0 的问题不存在啊，只是它重要性跟 2.0 比较， 2.0 现在变得非常的急迫了。为什么？因为各地发生洪水啦、极端气候等等，其实很难处理啊。再来我们就谈到就是说，整个这个在我们过去哈，这个个别的国家有各自努力啊，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啊，刚才讲区域性问题了，那台湾努力，台湾就可以好了。所以台湾早期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自己把它解决掉了，也不需要人家来帮我们解决，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掉。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要全球一起来做了哈。刚才讲过，这区域性的问题区域性解决，那现在全球问题全球性来解决。之所以这样，才会产生所谓有巴黎协定过来哦，再产生所谓永续发展目标17个目标，这个才会出来。因为现在我们在谈的问题，已经不是谈只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很重要要去跟人家合作才可以。 那再来我们就是说在 1.0 的时候 1.0 的解决问题啊，有一点像见招拆招，有内而外。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这里大家有垃圾不好好处理，说我们要推动环境教育，大家不要乱丢垃圾。那我们因为有垃圾的问题，我们见这个招，我们就拆这个招，解决这个问题啊。啊，见招，而且从内而外，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部门开始做起。可是，在谈到 2.0 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2.0 呢？2.0 的整个问题啊，我们就变成永续的问题。所谓永续的问题，就包括三个问题要合一在处理，包括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环境的永续，包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啊。早期我们要处理问题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东西环境有问题，我就关掉啊，这个也不能投资，那个也不能做啊。但是如果每件事情都这么单纯做，也就行了。可是实际上不太可能啊，有些事情其实它有它的这个大家共同来讨论的问题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台湾曾经在台中港要做一个德国的一个化工厂啊，后来经过我们台中区的民众把它否决掉啊，否决掉了以后它就不做，因为否决原因说这个环境保护有问题。结果这工厂搬到美国德州去啊，那二十几年来他们生产的也很好，也没有产生任何问题啊，其实美国的环境标准比我们还严格了。所以这样状况下看起来，这个里面要重新再思考问题，永续的问题了。就说到底这个环境能不能控制？那你要不要创造就业机会啊？创造就业机会，那会解决你的社会问题啊，社会、经济、环保三个面一起来做。所以现在在做环境工作的人，他的概念里面他要非常清楚他的经济面对社会面的贡献，还有在互相冲突之间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100%全部的做完全以这个环境为主，除非这个是对人类很大的伤害。很多都是需要大家互相协调一下啊，那怎么样减少环境最大的一个伤害，减到最低为止啊，然后减到不能再减，我们要看怎么调和啊。所以做环境的工作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在做环境在永续工作的时候，很多人碰到我就讲，哎呀，你是不是又在做环境保护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做环境保护工作，包括环境在永续的议题中只是占1/3而已啊，还有2/3有关经济面子环保面社会面问题还是非常严重啊，因为那个还是需要考量，人类必须往前再跑，人类必须往前再发展，最主要还是照顾人的问题啊。如果人如果没得吃啊，或者人非常不公平 不正义的话，那这个社会没有办法达到和平发展。所以这个三个东西把它凑在一起要非常困难，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都在讲，如果这样的话，过去的环境保护 1.0 的时代，我们常常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叫做从这个管末出发，端末出发，就是问题发生你再去解决啊。比如说这个已经产生的污染，我去解决问题，但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倒过来了，现在要从源头去解决，所有事情都要从源头解决。源头解决，你要配合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问题一起来解决。所以这个源头解决困难程度要比这个是大非常的多了，但是它效果也好很多啊，你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就到最后再去解决收烂摊子啊。所以这个 2.0 的概念就是生命周期从头开始的处理方式。好，我们再说明一下。
好，我们现在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环保署成立35周年，台湾的环保教育如何从 1.0 迈入了 2.0。 董事长
好，那现在我们都在讲，以前呢都是大概都是所谓端末处理，在做末端处理，现在要移到最前面，从开始就要处理，从设计就要开始处理啊。那整个生产程序这个 要改变，彻头彻底要改变。所以在环境 2.0 的时候，我们要从基本面上去处理，哦，从头开始，从设计开始，从源头开始，从能源的使用面开始，生产面，哦，最重要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一次政府3月30号宣布了所谓经营转型的时候，我们有四大转型，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环保工作是要配合这个整个转型的工作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说以环保工作者的观念想环保的工作，这样的话不太容易得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而且快速的结果出来。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所有现在工厂的生产都是一样，如果你在生产一个晶片啊，你如果那个晶片做得很好的话，下游可以省很多的电出来啊，就是你上游设计的人跟下游的人就差别很多。所以我们在看台湾的，哦，最近像台积电啊、台达电啊，他们做的非常成功的产品的时候，他都会讲，因为我这个产品设计的非常好，我就可以让下游使用者减少非常多的电啊。那这样的观念基本上对整个环境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像二氧化碳减少就会烧非常多出来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上游到下游，从这个摇篮一直到坟墓为止，然后再把它回过来再继续使用啊，循环经济也就变得很重要的一环。然后在过去，在环境工作者比较缺乏的一点事情，就是说比较缺乏运用这个经济的力量去处理事情。所谓用经济力量可以处理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善用这个碳的价钱等等来处理事情。过去碳是排碳是不需要经费的，不要钱的，那这个造成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以后要人类全体共同来处理这些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这不太公平啊，因为少数人因此而发财，但是大部分受害。所以现在处理就是说碳要有碳价啊，碳价的目的在哪里？碳价目的其实就是把它应该做的社会成本，它本身放出二氧化碳，要把它自己把它财务上把它吸收回去啊。这样的结果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就是说，他讲我排碳太多不行，我要减少排碳。我减少排碳的话，我自己来做，这是最好的环保工作啊！你就可以不要排那么多二氧化碳。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环境工作者他要有非常清楚的财务观念啊，非常清楚的这个有关碳价钱影响了碳经济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啊，说这个都已经有碳税，我们要准备收碳费等等啊。然后另外要应用所谓的这个碳关税啊，碳关税，因为碳关税因为很难得一定的百分比的，所以它叫碳边境调整机制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在做环境工作者，他必须要善用财务的工具，善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在环境 2.0 的时代，环境工作者他的想法就不能局限在说原来做技术上这些问题而已，他要提升到做全体的整个永续面啊，从经济的发展，从社会的公平正义，再加上对环境的永续，这才可能把环境会做好，这才能解决我们人类最大现在的问题，气候变迁的问题啊。所以这个35年回顾过来，我们环保署这次的升格其实等于升到环境 2.0 了，那我们非常希望这个环保署这次升格之后能够带台湾走到一个新的境界，也替社会也替世界上做一个贡献。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